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12日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和习近平14号将在 G20 峰会上会面。10号白宫表示美方将向台湾通报拜习会的内容，中共对此感到愤怒。拜登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东盟峰会，在美中对抗背景下，东盟国家面临选边站。下面来看报道。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对记者说，作为政府，我们将有机会向台湾介绍这次会议的结果。我相信在我们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以及我们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方面，他们会对美国立场感到非常安全和自在。美国确保正在为台湾的防御提供物品。11号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台官方往来违反美方作出的仅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联合公告规定，中方坚决反对等等。拜登周三明确表示，在和习近平谈话时会列出每条红线。他说，我知道什么是美国的关键利益，如果存在冲突，如何解决它。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员许瑞伦对路透社说，我认为我们无法期待任何突破。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教授兼作者舍克说，这次面谈将为拜登政府提供最好的机会，以检验习近平是否认识到稳定与美国关系对中国自身安全和经济的重要性。11号东盟峰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拜登、李克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石月都将在12号参加会议。这个是李克强最后一次以中共国务院总理身份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说，对东盟来讲，既不愿美中在南海爆发战争，亦不愿意被中共欺负，所以对于东盟而家选边一边站就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未来还是会作出一个选择，最终亦要看这些国家的民意如何。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钟伟伦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处于困难之际，华盛顿应借此在长期以来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东盟，加大力度推广印太经济框架 IPAM。 虽然无法立即使他们选边站，但除了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之外，其他7国都已经加入 IPAM。 这些国家对希望美国参与东盟事务及作为未来经济格局一部分的经济准则投下信任票。
11号，俄罗斯宣布已经完成从克尔松地区的撤军。泽连斯基证实克尔松已经被解散，乌军进入当地，居民在中央广场挥舞旗帜相迎。这个是俄乌战争以来的重要转折时刻。被称为俄国外交部女战狼的发言人扎哈罗娃称，考量到当前情势，准备同乌克兰谈判。下面来看报道。
当日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视像上，乌克兰军队进入克尔松市后就被当地居民包围，民众在欢呼。克尔松市的居民亦涌入了该市的中央广场，与其他民众一起挥舞和举起乌克兰国旗。当地居民眼中充满了喜悦的泪水，讲到，我们的军队。俄宣布撤军克尔松无奈，多家媒体报道普京将缺席 G20 峰会。俄政治学家尤里斯维托夫指出，人身安全是普京的主要考虑，而美国会利用这个场合谴责俄国，让普京可能会面临外国的当面抵制，现场会很尴尬。扎哈罗娃说，当前俄国对于乌克兰进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亦在准备进行谈判。中国学者张云分析说，此时抛出谈判信号，好可能是俄罗斯正在准备持久战的信号。密歇根大学副教授余科夫对新闻周刊说， 俄军寻求在明年春季组织新一轮攻势。若果俄军将乌东四州作为和谈的筹码，就等于普京放弃了对乌克兰亲俄势力的支持，会造成政治成本损失。泽连斯基当日在视像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已经解放了41个被乌军占领的定居点，现在很多人几乎每小时都在查看战役的进展，以及哪一度升起了乌克兰旗帜。除非俄国遵守乌方开出的所有条件，否则没有谈判的机会。而俄国这次大撤离，重创了俄国内部亲普京和俄国的粉红。有网友爆料，俄国大外孙被称为普京大佬的杜金公开发文表示，俄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俄国女粉红葛默抗议普京从克尔松撤军，他说普京背叛了俄罗斯人民。另外，美国德州小布殊中心宣布，16号前总统小布殊、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泽连斯基举行视像会议，这一做法是为了促进为自由奋战的理想。预计当日小布殊与泽连斯基发起视像对话，随后蔡英文会将发布视像谈话。活动过程还将有五场专家访谈，期间讨论为自由奋战、抵抗威权与人权等话题。
11号，欧洲议会以598-5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欧盟执委会新权力，以调查并阻拦受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收购欧盟境内公司或参与标案。法案参考报告多处以中资收购欧企为例，指中共政府补贴妨害市场公平竞争。下面来看报道。
这个规范外国补贴扭曲市场的新法案，要求欲收购欧盟境内企业或投标公共建设等采购案的外国企业，必须申报是否受到政府融资或其他形式补贴，而欧盟执委会有权进行调查，一旦认为补贴行为将扭曲欧盟市场的公平竞争，执委会可以禁止收购案、排除参与投标或要求取消补贴。该法规是在去年5月由执委会提案，报告中超过100次提到中国，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政府资金在背后支撑，而可能以扭曲市场手段取得欧盟技术，并指中共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补贴金额相当于 GDP 的 1.3% 到 1.6%。 该报告特别以过去10年中资收购欧盟境内企业的多个案例为警讯，比如2015年中国化工集团旗下子公司收购意大利培耐力轮胎，中共政府提供至少5亿人民币补贴、8亿贷款、5.3 亿来自一带一路所属的丝路基金。培耐力被收购后，欧盟的轮胎工厂就外移到中国，伤害了欧盟经济。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调查指出，仅2016年中共在欧盟的收购案就达到近200亿欧元，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有 95% 都是为了买欧盟企业。该法案在执委会、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三大机构已经达成共识，预期28号理事会亦将顺利过关，今年底前可以实施。此外，中共收购欧洲港口等公共事业及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的行动依然积极，欧盟的反制措施可以说亡羊补牢，时犹未晚。
美国资讯安全公司10号发表报告，发现与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团体有关联的间谍软体，可以用来追踪监控住在中国国内外的维吾尔族使用者。下面来看报道。
卫报法新社报道，旧金山治安公司 Lookout 发布报告指出，自2018年以来，在多个安卓系统的维吾尔语 App 假装提供即时通、提醒祷告时间、字典等服务，却暗藏两款间谍软体，其中一款为市集，另一款是曾在2019年 被发现用来追踪西藏活动人士的月光的升级版。这些维吾尔语 App 多是在非官方商店、网站或利用网络通讯平台散布。黑匣可以透过这些 App 追踪用户位置，收集联络人、通话和短信记录、手机内档案等敏感资料，甚至能控制手机拍照、录下通话内容。这些间谍软体主要目标是中国国内的维族人，但亦有证据显示，在其他国家的维族人亦是这些软体的目标群。报告说，替中共政府行事的威胁行为者可能会继续透过维族通讯平台，针对维族和穆斯林用户散布间谍软体。洛奥威胁情报研究员巴拉姆说，这个是他们所见过高明复杂的恶意软件家族其中一种。以特洛伊木马版 Telegram 应用程式为例，使用者使用 Telegram 账号登入后，会被黑匣植入木马执行监控功能。 Telegram 公司发言人范恩说，如果用户从非官方商店或者第三方网站下载 Telegram 或者任何应用程式，都无法保障用户。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网站日前发布自然人税收应用平台四期建设专案公开招标公告，要在技术上健全、以高收入高净值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预算金额为195万元。下面来看报道。
网易新闻公众号指，报国资讯发文解释，当局针对银行存款在1000万元以上的人群，成立了高净值人群管理局，展开了专项稽查行动。今税四期会采集每个纳税人的信息，做出纳税人画像大数据模块。移民人员出国前必须缴纳注销户籍税，并对税务机关出具清税证明。10号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本台表示，这种控制是前所未见、骇人听闻的。对于那些要移民的人，他们的钱恐怕要被捞干了。他说，现在的金税四期可以精准到每一个人的银行卡，可以归纳每一笔钱的来源和用途，这个人有没有交税，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有监控交易的现金超过50000人民币，转账超过200万人民币，私人账户转账金额转出转入都可以自动监控，可以说对纳税人监控的全方位、全业务、全流程、全智能。他对企业的收入、缴纳社保、库存、利润、税额甚至账户都可以随时核查，这个是个最关键的问题。网易文章还写到，八月方恩科技等联合中标了金税四期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项目。另一方面是 B 端业务面向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和集团企业客群。上海市民汪建华表示，中共的高税收逼到企业避税、逃税，否则你没办法生存下去。小的违规他随时随地捻你一下，你不听话了，对不起，或者哪个税务局官员过来视察了，你不行贿，好，马上查你，一查就有问题。所以没人敢做生意，普通的百姓除非你是有后台、有官员的子弟。谢田指出，中共将工商、公安、税保、社保、统计局、银行所有的全部打通，行政监管一号联控。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可以这么全面深入、仔细地监控所有纳税人和企业的账号，中共做到了。有分析指，中共此举是为了补充政府累弱的财政收入。彭博根据中共财政部10月26号发布的数据计算，中共各级政府财政赤字达到 7.16 万亿元人民币，是去年1至9月 2.6 万亿元的近三倍，而中国1至9月税收收入下滑 11.6%。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